讲神的国，好，我们已经讲了几堂，啊，三堂哈，我们讲了三堂神的国，这次讲第四堂哈，约翰福音十八章36节37节。
比拉多说，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主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谢谢。这里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好，那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所看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有两个国，就是一个是看得见的世界上的国，还有一个是看不见的国，就是神的国。好，那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这个世界呢，我的臣仆必要征战，好，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好，那地上的国呢，大部分都是要去征战去得来的，好，一点一点用枪炮啊，好，我们去征战去赢得这个国土越来越大。好，但是呢，神的国是怎么样来临到的呢？神的国是借着耶稣的死而降临的。好，所以这个神的国要临到是不一样的方法，它不是用去争，好，去抢，好，去打败别人，不是。神的国是借着神儿子的死掉来让他天国降临。所以耶稣还活着的时候，神的国还没降临，所以耶稣一直说天国近，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来了也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造成肉身的耶稣在地上，神的国还没降临，他到他死掉的时候。好，所以在有一个地方呢，我看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对，路加福音第九章哈，二十七节到36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问，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
谢谢。当耶稣跟他们讲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好，那我们知道神的国的降临是什么时候？是五旬节。好，五旬节的时候降临。那可是呢，在这个地方登山变相，这个好像是天国降临的一个小影。为什么？你看在 三本福音书你都可以看见，当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他说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他接着就说，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就接着讲这件事。另外讲到说过了六天就讲这件事，好像这件事真身见相的这件事跟耶稣讲的那个神的国是有相关的。好，就是耶稣五旬节神的国才大有能力的临到，但是呢耶稣他在五旬节之前呢，他有一点略略的把那个他的国的荣耀的威严哦，向这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显现。好，那所以彼得他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就有讲到，他说我们亲眼看见他的威荣，不是听从人家那个荒谬的言语，他说乃是我们亲眼看见他的威荣，人子那个在他的荣中显现是何等的荣耀。好，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们以前这些门徒认识耶稣都是从外貌来认识耶稣，只从肉身来认识耶稣，而就在这个登山的这个时候呢，耶稣正在祷告的时候，好，这里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九节讲到说，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好，那个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那里讲到说，那个他形容的更详细，他说那个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世上的国没有办法做出神的国的任何一点材料来的，他的衣服那个那么白，极其洁白，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好，然后呢忽然以利亚跟摩西就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跟耶稣说话。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这里讲到，他们在荣光里显现呢，谈论什么事呢？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当人略略把他国度的那个荣耀，那么荣耀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摩西跟以利亚来，他们跟耶稣在谈什么事？谈耶稣去世的事，去世的事。所以这个国跟耶稣的死是这么重要的关联。耶稣必须死，神的儿子要去世，他的国才降临。所以今天我们要让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要很留意死掉这件事。我不是叫你自杀，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常常留意向自己死掉这件事。可是我觉得基督徒很少明白这件事，大多数的讲台都是在讲恩典恩典啊，你如果信耶稣你就有这个祝福啊，有那个祝福啊，这样子嘛还不错，所以我愿意信耶稣。那这个可是呢，信耶稣以后呢，接着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他那个道呢是在土浅石头地上，都没有往下扎根。我们讲到那个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芥菜种，对不对？讲到面教，那个芥菜种就是那个种子，就是要埋在地里面，然后呢那个种子就要往下根，一直往下扎，往下扎，那个根要扎得越粗越深，那个上面长的根基才会稳，否则风一吹就倒下去了。所以基督徒，你要让神的国降临在你的身上，要让神国度的威严荣耀成形在你身上，不是借着人家为你按手祷告你得到恩膏就有了，是需要在人家看不见的你私底下的生活里面，你如何的向自己死，向自己死。而一般讲台很少讲这方面，因为讲这方面就很多人不信耶稣，我信耶稣就叫快乐嘛，来教会就叫快乐快乐嘛。不是的，来教会不是要快乐，你要快乐要去俱乐部才会快乐的，你要得着那个永恒的喜乐，神的国在你身上是真实的，是要死掉的， 为什么？因为你天然人不死掉，神的国没有办法成形在你身上。我们上礼拜讲到那个所有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如果体贴我们的个人，我们要发脾气就发脾气，我们要嫉妒就嫉妒，好，我们要这个猜疑就猜疑，我们常常顺着自己的情绪的一直去发作。他说这等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对不对？因为神的国是这么洁白，这么荣耀，是这么圣洁，这么充满了荣光。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承受神的国的人，多么需要留意我们里面要充满了光，充满了光。好，那这个神圣的事是何等神圣，是天父亲自来为耶稣做见证。那彼得呢，乱说话说惯了，所以不知要说什么呢，总还要挤出一点话来说哎呀，我们就在这扎根这棚好了嘛。哈，忽然间呢，一朵云彩来了，哈，那遮盖他们，然后就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彼得他们虽然看见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哈，那每次行神迹，耶稣离海，耶稣五饼二鱼啊，那个给喂饱五千人，耶稣叫他撒网在这边，哦，就鱼就捞起来，甚至网要破裂。那彼得经历这么多神迹以后，他每次就对耶稣会有一个敬畏。可是呢，人哦就是这样，你对这个人很敬畏啊，啊，你知道，嘿，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你跟他处惯了呢，又容易随便了。人就是这样，那彼得呢跟耶稣处惯了，有时候又忘掉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讲话又会随便了，而且他还会指导耶稣，哦，不可，你万不可这样。好像他比耶稣还聪明，知道该怎么样。虽然他是好意，但是人活在天然里就是这样，很不懂敬畏，不明白神国的事。那可是呢，天父一来为耶稣做见证，他说你们要听他。这时候彼得他们就吓死了。我们从那个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稍微看一下，你就可以知道，看得更清楚啊。在彼得的晚年，好，晚年他的书信里面他怎么说哈？彼得后书第一章，第12节到18节。341页，旧约两段圣经341页，啊，新约两段圣经341页，彼得后书第一章12到18。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救灵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柔。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在他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好，谢谢。那彼得呢，他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特别的跟他们说我们是从极大荣光之中，好，极大荣光之中听见那个声音，好，有声音出来像对着耶稣做见证，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那所以你知道耶稣那个就正在祷告的时候忽然间改变了，这给彼得一个很深的认识。他认识原来他所看见这个肉身的耶稣，没有加行美容的耶稣， 里面蕴藏着天国极大的荣光，一向他显现出那样子的荣耀。好，那所以彼得呢，他就明白，他说我们这个肉身啊，只是一个帐篷而已，我们肉身只是一个帐篷。好，那他也知道他将来他即将要脱离这个帐篷。好，所以他知道他脱离帐篷的时候快到了呢，他要把最宝贵的事一再的再提醒这些信徒们。好，要激发他们。他说我以前啊，他说你们虽然已经晓得，但是呢我还要常常提醒你们，还要常常提醒你们。好，激发你们。好，要尽心竭力的。好，他说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肉眼所看见，耳朵所听见的，我们好容易就忘掉，真的很容易忘掉。我们即使肉眼现在看到一个人死里复活，哇，已经死掉，然后接着祷告就复活了，你会不会因此记好久，知道哎呦，神真的那么奇妙，那么伟大，以至于你一生好好的敬畏主，非常的顺服他，会不会？不会。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说人心哦，真的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我们这个人是太容易忘掉，而且很虚谎，很虚妄，很容易忘恩负义，很容易忘掉这位神的可敬可畏，很容易就随便。你看那个出埃及记就知道，出埃及记、民数记，你都很清楚看见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看见那么大的神迹，很可能你说哎呦，他们怎么会这样，我如果这样亲眼看见那个红海分开，哎呦，我一定永远敬畏神了，我再不敢不听话。会的， 你还是会忘掉的，忘掉要顺服神，你还是敢悖逆的。我们人就是这样。所以彼得需要再提醒他们，再提醒他们，让他们知道有一个看不见的国蕴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蕴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而那个国呢，借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肋痕上的一枪伤，他流出血，他生出了一批神国的子民来，然后呢，他借着圣灵降临来住在这批神国的子民的里面，他的国度大有威严的一直降临在这些人的身上，他要借着这些人在地上与他一同执掌王权。可是你想，耶稣当摩西跟以利亚跟他来跟他谈论的时候，谈什么？他去世的事。所以我们也要很留意，如果我们要追求神的国，我们一定要很留意死掉。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姊妹就告诉我，她说她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哦，就在那又有点老自己在那发作的时候，她说她的先生就会提醒她说你要死掉，你要死掉。那她说，因为我先生不是只是这样用这种好像一种属灵的话在教训我，他真的是在一切事上常常向自己死掉，所以我先生讲这个话我就听得进去，我真的就愿意在这些事上向自己死掉。我听得很宝贵，一个人开始明白在生活里面要留意死掉，你知道那个神的国就很真实的在他的身上一直的成型，一直的成型。那我们再来看哈，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讲到，他说神的神能哦，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好，他说神已经借着他的能力，他伟大的全能来告诉我们关于什么是真实的生命，什么是真实前进的事，他已经告诉我们了。好，他说呢， 他说他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好，你看他说神用他的荣耀跟美德招我们是做什么呢？招我们要来跟他的性情有份。好，那个有份在原文就相交，就是让我们跟他的性情，在他的性情上跟他有相交，有分享，分享他的性情，而且有份于他的性情。那可是你要有份于他性情是怎么样能够得着的？他说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你要与他的性情有份，很需要先脱掉你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要先脱落你才能够穿上。好，好像一杯水，它里面已经有一些脏的东西，你再一直给它倒进好干净的水，它还是脏，它需要先把这杯污水先倒掉了，再倒进干净的水，它才会整杯变得干净了。那我们也是，我们里面充满了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需要一直的脱离，这个叫做死掉。所以神不是那么残酷，总是要我们死掉。他要我们死掉是为了叫我们得自由啊，能够脱离那个从情欲来的那种捆绑败坏的残累，他脱离。所以为什么说要留意死掉？你那个一粒麦子不死，你就不可能结出许多新生命的籽粒来，所以要留意死掉。神给我们很多机会，死掉的机会，像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在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彼得后说，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这个神讲到神国的时候，耶稣讲到神国的时候，他讲到什么种子？好，他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好，他讲到他的道撒在人心的里面有几种情形。好，我们可以再稍微看一下哈，因为我还有一些未了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路加福音第八章哈，14节到15节。
那落在心底里的，就是人心的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私欲、钱财、宴乐抵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谷里的，就是人心的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
好。那这里讲到他说神的道呢，有的是落在那个路旁，有的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好，那接着他讲到有的是落在荆棘里。好，他说哪些是荆棘呢？就是一些今生的思虑。好，今生的思虑，你想哪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不会有今生的思虑？这是很自然会有，而且年纪越大，那个今生的思虑就越多。好，那所以老人家到后来就是不知不觉，他很爱他的儿女啊、媳妇啊，他就是会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因为他自己头脑被今生的思虑充满了。好啊，所以就是一直会念念着他们。然后呢，年轻人就嫌他很烦，哈、啊，很唠叨。可是等到自己老了呢，自己又完全一个样子。好，今生的思虑，那我们有很多会一直去想着我们的未来。好，耶稣刚刚讲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那我们就很需要明白，我的思虑里面常常想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事吗？因为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嘛。好，那我们需要知道，如果我是一个神国的子民，我是常常在为神国着想，还是我的思虑都常常在为这个世界着想？扫罗，不是扫罗，旧约讲到以扫，雅各的哥哥以扫。好，以扫呢，他在现代人看起来其实是蛮好的一个人。好，他怎么样呢？以扫他是人家都蛮羡慕，因为他身体很强壮。好，然后呢，生活也很有品味，好，很喜欢去打猎， 哈，取猎物哈，可见他的这个这个身体好，体力充沛，是一种运动家的人才哈。那可是呢，他对永恒的事没有兴趣，他对主灵的事没有兴趣，所以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关心属灵的事。好，那他的天生呢，比天然人的个性比雅各好，好，因为雅各天然人的个性比较诡诈。他虽然天生品质不好，雅各啊，可是呢，他在乎属灵的事，他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事，是跟神有关系的一种祝福，所以他要。可是以扫呢，人还蛮好的，好，不会诡诈，可是呢，他对属灵的事没兴趣，也没时间去关心。他对他的这个自己的兴趣就是打猎，好，煮那个野味，好，啊，结果呢，你看他们两个的结局如何？好，以扫他结果是得着那个他的父亲所有的产业双倍，对不对？不但是他这个长子的，还有他的弟弟，因为他弟逃走了嘛，所以他得到父亲所有的产业。好，那而且呢，雅各后来求他收下礼物的时候，他虽然刚开始就很潇洒说，哦，不用不用，我产业已经很多了。好，可是雅各再跟他说一说，他就收下来。那你从这些你就知道以扫对什么比较有兴趣，对看得见的这个物质比较有兴趣。好，那神对待人是这样，他觉得这个人对永恒的事没兴趣，只对这个看得见的这个物质有兴趣，神就让他去得到世界，让他去得到世界。可是这个呢，并不表示他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我就是想到说，神的百姓要有正确的观念，以至于我们不会像世界上的人的观念，就是为什么我爱主，他这个人也没信主，结果他反而都事业很辉煌啊，我好像并没有这个赚那么多钱，房子没他那么大。我们这个今生的思想，我们要常常被更新啊。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我记得在台湾刚开始最早到台湾的就是长老会传到台湾，哦，那台湾早期的那些信主的那些长辈都是长老会里的，他们真是敬虔，真是爱主，好，很敬畏神，好，那爱神，爱神的家，爱神的仆人。我真的是亲耳听见很多长老会的，他们告诉我他的祖母的故事，他的祖父的故事啊，他们家那个生出来的第一个蛋，哦，鸡所生出来的第一个蛋，他们就是拿去给牧师吃，好，然后呢，长出来的孵出来第一只鸡也是去给牧师吃，好，那个长出来第一个水果，然后去给牧师，就是他们一个很敬畏这一些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他们这里来，很感恩的心。那结果呢，神就祝福他们，祝福他们。所以我后来发现他们这些长老会这些后代哦，好多神真的祝福他们，他们都是生意人啊，医生啊，律师啊，齁，一个个家境都很好，齁，神也给他们很好的对象，一个个结婚了。可是这样到第二代第三代以后呢，物质丰富了，就变成一直往物质去了。好，所以他们对属灵的事不再是那么有兴趣，他们也礼拜天都会去做礼拜，可是对神自己不是那么有兴趣。为什么？因为已经被钱财挤住了，好，被钱财迷惑住了，因为有这么多事业要照顾啊，这么多啊，所以就往这边去了。好，那美国也一样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真的要注意，你敬虔爱主，神确实常常会祝福你的下一代，可是你要留意为你的下代祷告，主啊，让我的下代不要太富有以至于忘了你。你宁可让他们得到最好的产业，就是神的同在，自己神自己。好，那因为得着神，你真的是得到永恒的产业。 那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好，所以以扫他得着的，他很有兴趣的就是这一些，所以神就让他得着这么多。可是雅各他里面对神有一个要的心，一个要的心。那我们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我们要什么神真的会给我们什么。可是在诗篇里面讲说什么，他们求的呢，他们要求肉，他们要求什么，神就给他们，反而叫他们心灵软弱。所以不要乱求。好，我不赞成他们有的教导说，你要求对象最好要跟主讲好，我希望多高的多瘦的哈，然后多长得怎么样的，学历是怎么样的哈。好，你跟主求那么多，你如果求了九样，你少掉的求一样是最重要的，等到你结婚才发现这件事对你最重要，那怎么办？所以你不要自己去求，你最好说，主，我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我只要你的旨意，我知道你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好，那这里讲到说他说就是被今生的思虑好，还有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有没有籽粒？籽粒还是在好，也有结出一点籽粒来，可是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生命的现象。是也在教会好多年，是也爱主，也有传福音，也有一点服事，可是不是成熟的籽粒来。然后呢，他说那个落在豪土里的呢，就是人听得到，死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这个讲到诚实善良的心哈，我们上礼拜有讲到说，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他是神，我们就要对神诚实。好，我们要诚诚实实的顺服他。好，我们知道他是神，他就是无所不知的，那我就要诚诚实实的顺服他。好，那还有呢，我知道他是神，我就要诚诚实实的依靠他。我不要知道他是神，我也相信他，可是呢，我的生活都过一个像没有神的人的生活一样，那叫做不诚实。好，还有呢，我们如果真的认识他是神，他真的就在他的殿中，神在他的殿中显为荣耀，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肃静静默。如果我们知道神荣耀显像在殿中，有人就这次被圣灵充满，有人就这次病得医治，如果我们知道这位活的神那么真实在我们当中，那我觉得神的百姓应该没有一个人敢迟到。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谁迟到，我不是特别在指谁讲的，我只是说如果我们认识他是这样可敬可畏可爱的主，我们就应该没有一个基督徒敢迟到。可是今天就是太多的基督徒对神都不诚实，又好像知道他是神，可是又没有把他当神来尊敬。我们今天如果跟总统约了，今天如果克林顿总统招你去白宫跟他见面，约10点钟，我想你9点一定到那里，对不对？你不会正好说班机然后再坐巴士，然后正好我只要9点55分赶到就好，万一我迟了1分钟怎么办？我们今天如果跟克林顿总统见面，我们一定连1分钟我们都不敢迟，对不对？可是我们跟这位神来敬拜他，我们很敢迟到，这是普遍基督徒的现象。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诚实的来面对他是一位神。我知道 有一个牧师他告诉我，他说他们教会呢10点钟聚会啊，就迟到的很厉害，10点钟到了哈，教会只有2、3个人哎，你知道那个教会是100个人的教会，10点钟到只有2、3个人。那他们就说哎呀太早了啦，太早，就说哎改到10点半好了。好，那牧师就说好，10点半主日崇拜。就是10点半呢，那些说要改的人都照样迟到，本来迟到的还是照样迟到。所以那个不是时间的缘故啦，重点不是时间几点，而是重点是我敬不敬畏神。 诚实的心。真的，我们很需要从心里面诚诚实实尊他为神。我们如果尊他为神，我一定是赶快要早一点到，把什么都先放下来。我不会跟神计较一两分钟，就是要算到刚刚好。你如果算到刚刚好，你一定很容易迟到的，因为总会忽然间在路途上有些状况发生，所以我们宁可早一点。好，那结果呢，那个教会的牧师后来十点半了，还是大家都迟到，就他才讲了一下话，说请弟兄姊妹不要迟到，一句话而已哦。很多人就生气了，很多人就生气。你看神的家变到这个样子，我们对神没有一个真的把他当神的一个诚实敬畏的心。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很敢发怨言，很敢在那不高兴啊，就埋怨摩西啊，都是你把我们领出埃及，要我们渴死在这里啊，什么这样。然后每次都要神在荣光中又来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就怕得不得了，说哎呀摩西你去就好了，哎呀我们不敢，我们以后会听话了，就这样一次一次都是这样。所以那个在哥林多书信那里讲到说，那个每一次惹神发怒的是谁呢？就是那些以色列百姓，每一次在惹神发怒的。神是爱没有错，但是我们对他要诚实的敬畏他。我们前天清清小家，我们在查经查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哈，讲到说神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好，神一切的命令，为什么叫我们不要偷盗，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不要这个说谎，不要什么？它其实都是那个整个命令，都是叫我们总归就是要爱神爱人呐、啊，好，那然后他说呢，这个爱是从哪？从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跟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也就是我们要很留意，我里面的有一个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好，无伪的信心。那我们今天想像一些弟兄姊妹就分享他们在生活里面哈，怎么样的留意自己的动机，是不是一个清洁的动机？好，还是表面做给别人看，自己私底下呢是另怀着自己的用意。好，哎呀，我听他们的见证很感动。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真实一直在追求神的国，所以他很留意他里面那个清洁的良心。好，清洁的良心，无亏的良心，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诚实。好，诚实跟这个道会长成在我们身上很重要。有一次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那他呢他因为以前在他的教会受过伤害，所以变成被教，变成被迫要离开那个教会。那离开那个教会，后来他又开始一个教会，那神就祝福他，人就一直多起来，后来变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好，那可是那个伤害一直没有过去，他过去教会给他的那个伤害一直没有过去，没有过去呢，他就他信主以前有抽烟的习惯，信主以后烟就戒掉，可是当他那个伤痛一直没得医治。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很留意我们里面的伤害，一定要来面对神的光，一定要真实面对我里面有这些伤害，要去得医治。好，那没有得医治，他照样可以服侍啊，照样可以服侍。结果他服侍呢，可是呢，他因为每一次开车经过他过去的教会，他心就很痛，很痛，因为那是他从小长大的教会。好，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以后，结果那个教会并不要追求圣灵充满，是给他很大的逼迫跟压力。那结果他就变成又开始抽烟了。好，那他常抽烟怎么抽？就躲在厕所里抽啊。好，那只有他太太知道这件事。有一天呢，他的女儿哈、哦、就问他，他女儿几岁啊？我忘了，四岁还几岁？好，那他我忘了四岁还七岁，一个小女儿。就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女儿就问他说：“爸爸，你为什么抽烟？”好，这个牧师就说：“
爸爸怎么会抽烟？爸爸是有名的大牧师，爸爸怎么会抽烟？这孩子不要乱讲话。好，他就开始一直说，说。那，然后他女儿就说，那为什么每次你从厕所出来以后，我进去那个厕所里都有烟味？好，然后他就马上又要开始那个讲一大堆理由来对他女儿说，他正开口要说的时候，他说忽然间里面一个圣灵就光照他说，如果你这一次不诚实的话，你的女儿一辈子都不会幸福了。如果你这次不诚实承认的话，你的女儿一辈子都不会幸福。所以这位牧师就认住了，他就放下他的那个自我防卫，他就对他女儿说，女儿，爸爸心里很痛苦，爸爸很痛苦，所以爸爸抽烟，请你为我祷告。所以他女儿真的就这样过来哦，就按手在他爸爸头上，就为他爸爸祷告。好，为他爸爸祷告，主耶稣，你医治我爸爸的痛苦，你医治我爸爸的痛苦，你叫他不要痛苦了，你叫他从此可以不抽烟，就这样为他爸爸祷告，你知道吗？圣灵就大大的浇灌他，从此他的那个痛就得到医治了，他的伤害就得到医治。很多时候我们的那个一个结在那里，就是我们的一个阴暗处，我们的伤痛，我们把它埋在深深的埋在我们心底的深处，或者我们的一个软弱，我们一直掩盖，我们怕别人知道，逼迫太太不可以告诉任何人，那可是神爱你，神爱你，所以他要揭发你这个脓包啊，我把这个称为我们灵魂的一些脓包。脓包你可以，你里面发脓了，你一定要把它割开来，把脓挤出来。我们不可以一直不理它。所以神要把它割开来，让那个脓挤出来。很痛，而且很丑陋，很臭，对不对？当我们的这种软弱，我们的黑暗面，我们的埋藏在里面，不想让人家知道，为我们的伤害，我们就一直给它抹杀过去，没有，然后用服饰来取代，用在别人面前的肯定来取代我那个里面的伤害，没办法的，你那个脓还是得去面对的。我们用别人的肯定来抹杀掉我过去对别人的贬损，都用这些来那个，没有用的。没办法的，有一天还是会爆发出来。那神爱我们，所以他要我们面对这些事，可是我们要诚实面对。神有时候是借着你的儿女，有时候借着你的另一半，就是跟你生活，有时候借着你的同工，就是跟你生活最接近的人，会最看见你的本相来告诉你。那我们要诚实接受，不要马上要防卫，然后又说就赶快又抹杀过，我没有啊，我早就原谅了，我早就饶恕了。好，我如果没有这样，主怎么会祝福我的服事呢？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些来取代的。那神爱我们，所以要我们常常诚实的面对我们的光景。那当有别人告诉我们的时候，像姊妹，我们真的要知道，那是神非常爱我们，正要医治我们，我们要把握住，感谢主去面对。因为一个人一般来讲，他会告诉你都是他很爱你，他才会告诉你。因为一般人是不会来告诉你的，他不会来告诉你的，他必须惹人烦，惹人讨厌。好，所以有人来告诉你都是他很爱你，你去接受，诚实的去面对。所以这个牧师得着释放，他得着释放，他可以不必再抽烟了，他那个伤痛几年来的伤痛不见了，因为他愿意谦卑诚实的在他的小女儿面前诚实承认我自己的软弱。可你看很多人不是，很多人祷告主啊，给我忧伤痛悔的灵，求你光照我啊！可是别人一跟他讲说，我觉得你最近讲话都有点很随便常常这样伤害人，你就说哪有 哦、然后呢拉班祷告说，哦主啊，我真是个罪人，我实在很败坏啊。而别人一跟你讲说，哎，我觉得你真的是蛮败坏的，你说谁说的？对不对？我们祷告是一回事，说主啊，求你让我谦卑。那别人如果一跟你讲一些话让你有谦卑的机会，你马上就气焰就爆炸出来了。所以我们的祷告根本不诚实嘛。我说主啊，光照我，主啊给我谦卑，主真的要给你，要临到你，要光照你，你都把它踢开来。所以这叫不诚实。我们如果要让神的国临到我们身上，他说要诚实。好，他说神的道就是要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善良 goodness， 常常不要去猜测别人的动机。好，那特别是很明显的，你看起来好像这个是一个批评，或者一个好像他很张狂很什么，可是很可能他讲这件话的动机不是这样。好，那 goodness 就是那个反应，像听到，有些人一听到就说感谢主，哇，今天每句话都在对我说，这个叫做 goodness。 另外一个反应就是，哦，他今天怎么全都在说我，我下次再不来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道到底种在什么样的心里。一个 goodness 就是好土，所以那个道就种进去了，都在对我说。另外一个就觉得，不知道是谁去告诉牧师，他今天怎么全都在说我。好，那这个都很决定那个神的国能不能一直长成在我们身上。那怎么样能够失去这个善良的心呢？怎么样会使我们失去那个善良的心呢？常常都是因为伤害受伤，我们没有去面对，没有真实去得医治和去饶恕，就会使我们夺去那个善良的心。好，我们常常是用苦毒来反应这个伤害。好，那所以我们要留意，如果过去无论任何环境所给我们带来的伤害，特别是有时候是你所尊敬的长辈给你的伤害，或者你所尊敬的神的仆人给你的伤害，很可能在你里面你就夺走了那个善良的心了。你变成以后听到都用一种有色的眼光跟有色的耳朵来听，对不对？你不再是听到在那接受神道的栽种，而是带着评分来听一听。那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值得啊，对不对？就说那是他的不完全，你不要把他的不完全拿来刺伤自己，而使自己失去了那个善良的土。你知道一个果子哦，特别甜哦，常常他们说那个种果树的时候要很注意，下面那个挖土埋上什么样的土，它就会长出。所以除了那个果树的品种，还有你下面的那个土，我听说好像很重要，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要让神的道能够长成在我们身上，我们里面的土是怎么样？是善良的土呢，还是一个伤害苦毒的土？苦毒的土你再去听都没有用，你听再多道都没有用。这就是仇敌为什么常常要攻击神的仆人，仇敌常常攻击神仆人的婚姻，他的家庭，好，然后就是那个神的仆人，那个就是犯了什么罪，好，或者在哪方面跌倒了，哇，很多信徒就开始就整个都倒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永远不要崇拜别人。我很感谢主，我自己信主27年了。我从来没有崇拜过一个人，真的，我很敬爱吴永长老，我很敬爱荣教士，可是我从来没有崇拜过他们。你看刚刚讲到那个登山变相，到那个意象退去的时候呢，他们只见耶稣一人，
这就是神的国。神的国整个的就是要我们整个一直去注视这位国王，这位王。什么时候我们太崇拜一个神的器皿，也会夺走我们对耶稣的注视，而且神很不喜悦。很多我们的注意力只要不是在神身上，你的愁苦就加深。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深。好，我们前些时候有姊妹做见证，好，他说他一直呢想从人的身上得着只有神才能够给他的爱。那所以呢，你的对象错了嘛？好，你一直想要从人的身上，这个爱你的人身上，你一直要得着，你只有从神才能够得着的那个爱。那所以呢，你就会对对方好多的要求，好多的要求。好，那可对方不可能满足你这些的，以至于呢，他说自己就好像要疯了一样。因为对方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要求，你就像他疯了一样。有一次我主就是让我知道有某一个人，主让我知道他的问题，就是一句话在我里面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那所以我也为这个祷告了几天。有一天呢，我就觉得我要跟他一起成根，所以我就跟他一起成根，然后我也告诉他说，主给我这个话，我觉得你的问题就是这个，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所以你的愁苦会这么大。好，那他不太以为然，好，不太以为然。可是呢，我先跟他一起祷告，祷告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分别自己看圣经。结果他说他看圣经翻这里也看不进去，翻那也看不见。忽然间第三次一翻，就那一句话跳出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结果整个那句话那样进入他的里面，整个就醒悟过来，所以他就在主面前悔改悔改，整个就完全好了。那么大的伤害，那么大的愁苦，就整个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留意，魔鬼常常就是要我们的眼目去注意耶稣以外的任何人，无论是神的器皿，无论是属灵的事，属灵的事，无论是你所服侍的，常常去注意那一些。可是我少一点注意耶稣，你会发现愁苦就加深。很多青年人就是魔鬼用情感的事，一直让他整个注意力在他这个另一半的身上，他的男女朋友身上，所以他的愁苦就开始加深了。我昨天看到那个台南成功大学一个即将毕业的一个女孩子自杀，写一封遗书给男朋友。为什么男朋友没有办法真实满足你整个情感的需要的，女朋友也没办法完全满足你情感的需要的，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也没办法的，你的儿女也没办法的。所以只要你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你要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就是你的爱，哎呀，你的快乐，你的兴趣，你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你就要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包括照顾儿女是父母的天职，可是你整天醒着也看他，睡着也看他，你的眼目就一直在他身上，你就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我保证你的愁苦必加增了。这是神做事的法则，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当那一件事彼得他们下山以后，他们整个注意力，他们当时在那的时候，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当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时候，神的国就一直的成型在我们身上。那这里又讲到说，他说持守，持 持守在这个诚实善良的心里面。这个持守的意思呢，就是你要一直排拒，排拒会使我失去诚实跟善良的那些因素，这个叫持守。好，我一直要持守着，我里面要诚实跟善良，那你就是要一直努力的去排拒掉什么事情又会夺走我的善良的心，什么事又会使我又要说出谎话来了，什么事要夺走我的诚实。那持守就是要排拒掉那些夺走我这些持守诚实跟善良的这些因素，这个叫持守。好，还有呢，这里讲到并且忍耐的结实，这个忍耐呢，忍耐的结实，特别忍耐讲到我们要很久的去做一件事。好，例如每一天即使我心情不好，我还是一样要成根，我还是要祷告，我还是要亲近主，我还是要读经。好，即使我今天压力很大，好，我工作好大的压力，很多事情要交给老板还没做完，可是我还是要起来先来亲近主，先来读神的话，这个叫忍耐的结实。特别在我们觉得好像读经也不太有味道，祷告也不太想祷告，你还是要忍耐着在那里，就是忍耐着做你日常本来该有的属灵的功课，这叫忍耐的结实。好，我们上次有讲到忍耐，一方面就是说，不要说好像怎么别人那么快被圣灵充满，我还没有。我就受不了自己了，那个就叫不能忍耐。忍耐就是说，因为那个种子种在土里面嘛，我说好久了，好久，其实那个种子一直在扎根，其实它一直在长，对不对？一直在长，可是你都没感觉，因为你看不见，都黑黑的。其实它一直在长，那你要忍耐。神做工在你身上，特别那个很扎实的工作，常常是看不见，其实它一直在做。这个要忍耐，神坐在你身上，也忍耐神坐在别人身上。好，我们不要对自己对别人常常要求很快很快。好，特别是像有些人你会看他最近做见证或最近祷告很火热，他怎么还会做这个事，还是不完全嘛，我们都还在过程中嘛。好，像台湾那个建筑的地方哈，那个建筑的工地都会插一块牌哈，施工中哈，多方不便哈，敬请原谅。神正施工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施工中，诸多不便，就是说神正施工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有诸多不完全的地方，所以他说敬请包容，敬请原谅。那怎么正在施工中，还没有一个美丽的建筑出来，都还是脏脏乱乱的，只看到石头，对不对？只看到泥巴，烂泥巴，还有这里挖一个洞，那里挖一个洞，可是其实都一直在建造，一直在建造。所以我们要忍耐，神在建造这个华美的灵宫在我们的身上。忍耐的结实，他说这个就叫落在好土里。另外我们最后看一处圣经，马太福音十三章还有讲到好土的一个现象。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哈，你看在十三章二十三节，
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那个撒在好地上的呢，他说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你想怎么样能够结出100倍的？一定土地很大，对不对？土地很大它才会结那么多嘛。好，那这个就是讲到我们这一块地叫宽大宽广才会结实100倍，心胸要宽大。好，一方面我们要刚刚讲的要持守在什么诚实善良 的心里面，还有要忍耐的结实，就是不灰心，好，不沮丧，好，不要要那个急功好义，好，要快快有成果，一直相信主，一直在做工。你每一分钟对神的相信，你所花的操练，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一些操练日常的那个生活，好，在不舒服的时候超越你的情感，你的感觉在那感谢的赞美，好，在那赞美，在那说主我相信你，好，不让黑暗进来，好，这些都一直主一直在让他的国成长在我们身上。好，那还有呢，这里讲到说那个要结实，好好地上好土地要结出100倍，很在乎我们心胸要宽大，好，不要动不动就好计较，好，好像抓住人家的一个缺点就一直不放，就来使自己成为受伤，那你活该，对不对？因为每个都还不完全嘛，你为什么要把他的不完全成为我的受伤，然后在那夺走了我的善良的心呢？我称这种人叫活该。我到现在，我不是主到现在17年，常常听人家说我因着某个人我就绊倒了，他绊倒了我，那我觉得那你活该，你为什么要被绊倒呢？我信主27年，我从来没有被哪一个人绊倒过。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很好的秘诀。我刚信主的时候没有多久，有一天我忽然就想，就说我不是没有多久，我刚信主有大概有一两三年，我有一天我就问我自己说，如果有一天吴勇长老不信主了，我还信不信？我先问我自己，因为我那时候吴长老是我的牧师，好，我就说有一天如果吴勇长老不信主，我还信不信？我就问我自己，我就回想主在我身上那么真实，他那样垂听我的祷告，他那样子的爱我，所以我就说，主啊，即使吴勇长老不信主了，我还是要信你。我那一次对主的这个祷告很保守我到现在，即使吴长老不信主了我都还会信，所以再没有哪一个会让我绊倒了，对不对？我就在教会里看到哪个很属灵的人站在这个诗情，站在这个领会，站在什么他的不完全，我不会因为他而绊倒，因为他是人啊，对不对？那我们给自己问一下，这样就知道我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某一个器皿、某一个人的身上，我的信仰是建，也不是建立在说啊弟兄姊妹都很爱主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教会很好。那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些结怨啊，有一些不好的地方，那你还要不要爱主？对不对？如果你看见有一些人的不完全的地方，你是不是就开始怀疑，哎呀，那这样还需要这样追求吗？为什么他这样追求还会这样？还会啊，因为他还没结实百倍出来嘛，他还在施工中嘛。好，所以我们都不以为稀奇。好，如果你想到连彼得都会装甲，一个大使徒都会装甲了，那你就还有什么好绊倒的呢？再没有谁可以叫我们绊倒了，对不对？那最后对不起啊，还要再看一处圣经，就是我们刚刚讲要回头看的彼得后书第一章，讲到神的国呢，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到十一节。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通通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信仰，就是眼睛只看见近处的，
眼瞎
啊，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有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谢谢。这里告诉我们说，进入神的国，有些人是丰丰富富的进去，好，就是你丰丰富富的承受神的国。有些人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像经过火一样，好险，还勉强的可以挤进去一下下而已。你说那没关系，我就当这样的人就好了。你经过火是很危险的，因为不知道抽不抽得出来啊，不知道会不会被烧成灰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进入神的国，你要承受神的国，是需要追求的。好，他说要追求什么呢？他说你们要不但追求，而且要什么？要更加殷勤，更加的殷勤。好，殷勤怎么样呢？殷勤的来追求，来操练什么呢？你的信心、德性，还有节制、知识、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好，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些呢，就是眼瞎，他只看见近处的，他只看见这个他看得见的世上的国。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可是呢他只看见这个世界上的国，他跟着世界的潮流在那汲汲营营。好，那耶稣说这样的人是眼瞎，眼瞎，他不知道他要用他全所有的生命、精力、时间、情感来追求这些神的国。神的国，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而我他当耶稣一把他的国的一点荣耀显给他们看的时候是怎么样？那样荣光，那样洁白，那就是这些。我们常常追求这些。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你要得着神的国，你不会嫌懒。你不会嫌懒，你不会觉得啊，这牧师不在我也放下，好，你不会嫌懒，你也不会说，哎，我最近都没有服侍，所以我就不知做什么了。你活着不是为服侍啊，你活着是要来承受神的国啊，神的国一直在长啊，所以我活着，我不管我最近有没有服侍，我都应该要让神的国一直长成在我的身上啊。那就是我要追求，我为什么在一切事上常常操练信心。昨天一位姊妹跟我讲，她说她的那个给孩子吃奶哦，就忽然又变没奶了，好，怎么挤都没有奶，好啊，人家就告诉她你要吃这个吃那个啊，这个猪脚炖花生啊，什么什么吃，她的每样都吃了，还是没有奶。结果后来他就想说，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要去祷告会，所以他就开始去参加祷告会，请祷告会那个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就他说他们一为他祷告，他回家，他晚上去参加祷告会，好，那隔天呢，奶出来了，而且很多，好，那他就说，哎呀，以前哦，我都是先用人的办法。都人的办法没办法了，我才会去要来依靠神。主大概借着这个孩子要我更多的来学习信心的功课。我说对，感谢主，信心就是这样。他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分外的殷勤。我们的神是一个不怀疑、没有猜疑、充满了信的人，连对最没有盼望的罪人他都充满了信心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操练信心，操练倚靠他，倚靠他，好，还有常常操练要去爱弟兄，爱弟兄姊妹，好，去爱众人，好，还有操练忍耐，好，操练敬虔，这些都是我们要追求的，好，那这些都是一直在往下扎根，扎那个很踏实的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外面的活动很多，
我说的外面活动就是说，哎呀，我们会有这个服事那个服事，好，我们也会传福音，传福音是好的，而且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们如果有很多这些外面的服事，外面的活动，可是我们却没有那个私底下我们一直在一整天里面很留意注意的那个扎根，像这些所说的在追求这些，而且是很殷勤的一直在追求这些的话，我们那个根非常的浅，有一天一定倒的，我保证你有一天一定会完全枯干，完全倒了，而且再也不要服侍。这是许许多多基督徒的经历，所以我们要宝贵一直往下扎根，不管我们有没有服侍，那个服侍都应该是你根扎了多深，很自然的生命的表现的。基督徒应该没有一个人是没服侍的，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都随时都在传福音啊，我们日常生活随时都在帮助别人啊，对不对？你几句安慰的话，鼓励的话，几句从神来的领受给别人，都是造就的。随时我们应该都有蜜有奶可以供应别人的，这没有一个基督徒应该说我都没有服侍，不，生命自然的表现就会去服侍，还有你生命自然的表现，你就一直把国度带到你的办公室，你自然就一直发光了，你自然就一直在那发光了。那他说你们要更加的殷勤，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永不失脚。没有人会叫你失脚，没有人会叫你绊倒的。如果我们好好的一直操练，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越来越认识耶稣，多么奇妙，多么宝贵。好，对，他说这样必叫我们丰丰富富进入主耶稣基督的永远的国。还有十九节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他这里讲到什么？前面就是讲到说神的儿子呢，他说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彼得在跟他们讲这件事，好，他说这是我亲眼看见，但是他也告诉他们说，其实先知的预言都一直在预言这件事。好，就是预言什么？将有明亮的晨星要出现在你们的里面。他是肉眼看见耶稣的荣耀显现，但是他讲到今天这位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明亮的晨星会显现在我们的里面。他说你们要留意，先知都一直在讲这件事，就是叫我们要注意神的同在，让神的同在越来越明亮的显现在我们的里面。他说这才是好的，这就是神的国一直的成型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真的花时间去亲近神，你真的花时间去寻求神，亲近神，好不好？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个人，你每一天至少有十分钟，好不好？十分钟，除了你的晨更以外，你拨出个十分钟来寻求他，来亲近他，让主明亮的晨星越来越明亮在你的里面。刚开始可能你看不到什么明亮的晨星，可是刚开始主都一直在除掉你里面的荆棘，除掉你里面的石头，他都一直在做工的。虽然你没感觉他一直在做工的，但是你越来越来除掉以后，他才能够显现，他才能够显现。所以通过我们那个私底下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全天候的真的是殷勤的在寻求他的国。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我的国，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说你们生活的一切事他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你不要一直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国，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说这些东西会加给你的，只要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09首。 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209首。向着主唱。